弟兄姊妹平安，这是我第二次来了啊，因为邓牧师呢当时在我们教会做实习啊，就是很快他就去年的案例了，我非常为他高兴。那今天呢，刚才我们读了这么整个一章单一礼啊，单一礼书是不太好看的啊，因为它是一些预言啊等等，但是头一章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啊，这一个年轻人在这么一个混乱的一个环境中怎么持守他的信仰啊。从去年开始呢，我教会里有一些他原来在国内是信主的，说啊这个教会被政府拆散了啊，不让去聚会了，他就分散开了，有的把十字架拿走，有的把圣经给烧掉啊。所以最近呢他又回来跟我讲呢，就是说呢有的河南的教会十戒不准把第一戒摆上啊，就成了九戒啊。然后最近又要拆除这个宗教符号啊，就是你家里有十字架有耶稣的像都给拿掉啊，挂上这个习主席的像等等啊。那么这是在中国的一个信仰的环境啊，看到那边的弟兄姐妹啊这样的，在这种环境下仍然能够聚会啊，真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回头看加拿大没有这样的逼迫啊，但是呢有些软性的东西你不得不看到信仰的面越来越被压迫啊，大麻合法化了，同性恋啊，在你的孩子到教会在教学校里学的东西跟你在教会里的观念都有抵触了，你们看到下一代慢慢的被教导成另外一种样子啊。所以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世界，这个信仰的这个环境呢是都是面对的一种逼迫的状态啊。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伟人啊，就是这个单以理，我们看到他的在这种环境中，他那种环境比我们今天面对的啊要困难很多啊。首先第一章第一节呢，他讲到约雅敬在位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那这个时间介绍了一个概念啊，就是你晓得尼布甲尼撒，那是什么时代呢？是公元前啊，就主前606年。啊，你看这主前600多年，你大概有什么概念？这相对于中国是什么朝代呢？啊，那是东周时期啊，就是周朝分西周、东周，这晚期了啊。它晚了，后面就是春秋时期，就是咱们熟悉的孔老夫子生活的年代啊。那么你就记住，这个时间发生在孔老夫子以前啊，很久远了，2000多年了啊，2600多年啊。那孔子说之后就是战国时代，之后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啊，那之后就是汉两汉，唐宋元明清，然后到民国一直到现在啊，这是中国历史啊。所以那个时候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尼布甲尼撒带领着他的一个巴比伦王的军队围困了耶路撒冷啊。你可以看到那个时候他们把他的圣殿啊，围住了，然后把这些器皿拿出来交到他自己的神殿里去了啊。在古代呢，这里提到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呢，啊，实际上就是历史上记载的那个尼布甲尼撒二世啊。那古巴比伦当时一个非常强大的帝王啊，国王啊。其实我们很多人不熟悉啊，其实这个名字呢，啊，这个在2003年的时候啊，就是小布什要打伊拉克的时候啊，我记得那个时候看那个电视台，萨达姆总统出来讲最多的就是这个人的名字啊，就喊的，就对着很多的西方的媒体讲尼布甲尼撒，尼布甲尼撒，你还记得尼布甲尼撒吗？啊，那这个尼布甲尼撒就是懂圣经的人，哎，都知道他的含义是什么。萨达姆也很懂圣经啊，啊，他讲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历史上我的祖先啊，就是现在伊拉克那块地方，我的祖先有个叫尼布甲尼撒的，曾经攻占过耶路撒冷，灭掉了犹太国， 将犹太人都掳到我巴格达这个地方，就是尼布甲尼撒的王宫啊，巴比伦。他十分崇拜尼布甲尼撒，他为什么要对西方记者这样讲呢？因为他知道西方的文化基础是犹太，是基督教，基督教源于犹太教啊，从我们读的经书大概跟都是一样的，所以他很熟悉这个事情。他告诉你，当年我的祖先把你们的那个信仰的基础都给灭掉了啊，反正今天你不会得逞的啊。所以这个国王呢，这个总统呢，就非常欣赏这个尼布甲尼撒啊，所以他在那个当联军攻进去以后呢，当然他都吹牛了哈，看到的墙上的壁画啊，我给你看一下啊，墙上的壁画呢，你说没有这个壁画了，就是他和尼布甲尼撒，人家给他画的像啊，中间有一个。中间有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碑文啊，这个就是古巴比伦的一个律法，那是最早的律法啊。他这个地方显示给西方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我不是野蛮人，我是有文化的啊。那就怕土匪有文化，对吧？我是有文化，你们这帮人来啊，组成联军，你们是战胜不了我的。所以他很狂妄当时啊，他这里讲到把圣殿中的东西搬到这个他战胜国的地方，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时古代呢，占领了一个国家，就得把你的敬的神呢摧毁掉，摧毁你的精神支柱啊，这个时候你就这个老百姓就会当顺民了啊，收到他殿中，按照这个古代的资料里边，凡是这样的，就灭掉一个民族，就先灭掉他的文化啊。当时就是敬拜神的文化啊，亵渎他的圣物啊，所以把这个老百姓就能当成奴隶啊。所以这两节圣经啊，从上面这两节经上呢，看到丹以里的一个什么环境？国破家亡，圣殿被毁，人民被掳。这个他生活的这年代，就是整个圣养的信仰的这个根基。啊，就是个殿，圣殿里面的东西就没有啊，这就是丹以理当时面对的挑战。那么，上帝的力量在哪里？持守在哪里呢？啊，所以我们今天面对的挑战也会同样问这些问题。当面对同性恋、这个大麻这些世俗的东西来的时候呢，我们怎样去靠着信仰去抵御这些东西？其实在这个活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教会就是这个试探啊。你看我呢回国，你们都回到中国国内去，那就更多了啊。其实我去年回去一次啊，被人宴请啊，还请我的，我原来是做老师的，当年那批做老师，现在可不是院长就是书记啊，就是规格很高，所以在一起来谈，一看他们呢，一看我是做牧师的，也不晓得怎么恭维我啊，就是你早修成正果啊，怎么怎么，咱都是佛教的词，他也没有一个人信主啊。就在那个地方，你想想丰盛的晚宴啊，哎呀，那但是又没有诗歌，又没有祷告，其实我是非常难受的啊，就想到在教会里吃 potluck， 那比那强都多了啊。就在那种环境下，久而久之，天天在那吃这个东西，你这个牧师还有多少灵性在里面啊？我就在怀疑这些事情啊。所以你看到下面的事情，他就啊更加的困难了啊，就王吩咐啊，我只是不是独自的读这个圣经了，我给你说这个意思啊。把这个掳来的人呢，以色列的中士的甲胄里面，就是这个层次高啊，高层次的人啊，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长得俊美，啊，学问又高的人啊。那么干什么呢？叫他将来能够在尼布甲尼撒的宫里面啊来服侍啊。所以呢，后面的王呢，给他的不是逼迫啊，看来不是那种很深的逼迫，而是给他们好吃好喝啊，然后要教他们学自己的语言 啊，还给他受教育，免费的教育啊。那这样的一弄呢，哎，你就觉着，哎，假如我在那的时候，给我这个东西，我是不是会上当呢？啊，假如你可以说啊，你要回到中国，人家说，哎，招你们这批人来啊，你们这些，哎，这些长老啊、牧师啊，这些基督徒来，哎呀，中央专门办一个班啊，就说好了哈，你们少吃好喝，然后受教育，然后以后当中央常委，啊，你说这是个诱惑，你干不干呢？啊，但是当时给丹以理的就是这样一个诱惑啊，看来不是这么个逼迫，不是不让你读经啊，不让你这个那个，哎，他就给你好吃好喝的啊，给你照的。说人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什么呢？去忘记、放弃持守的一些原则，就随他们去了。对吧？所以人在这种苦难中啊，这种看似很安逸的一种，很容易成为俘虏啊，被精神上啊、肉体上都被克服掉啊。所以他们首先什么样的一个诱惑呢？就先叫他们去要加勒底文字语言，然后让他吃自己的食物。最后给他起名，你注意这几件，诱惑对今天来说不是诱惑啊！你让我免费学语言文化，那现在你到大学里报一门课你要多少钱呢？哎，这个叫你学加勒底，为什么要这样做？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剥夺一个人信仰最彻底的方法。古代的语言文字都跟宗教方有联系啊！你比方说咱们中国的甲骨文啊。甲骨文是什么文字？全是在伤亡诗里面占卜的，就是来问上帝的啊！你看所有的甲骨文都记载，99%都记载，除了一些民事的事情啊，就是生活的事情，99%都是记载什么呢？就是记载今天伤亡要出去打猎，问神可不可以，吉不吉利，都是些跟神的对话，有点像咱们诗篇里边的东西啊，有些赞美神的啊，什么什么，真那个时候的语言。所以加了所有的埃及文也是这样的啊，祭祀用的啊。所以人类发明语言最先开始是祭祀用，把他们祭祀的东西啊，比方说甲骨文里边，要不就打猎怎么样，吉还是不吉？不吉利他不出去了，吉他就出去了。然后还有回应了啊，我今天出去打了4头鹿2头老虎。啊，他都在后面记着了啊，就是说有这个记载啊，就是看这个神灵是赢不赢。那加勒比文字的语言呢，也是这样啊。首先，你今天看来啊，你学什么文字语言，你就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产生好感，啊，你但是50年代呢，我父亲那一代学俄语，为什么？跟苏联好啊，后来这学俄语又不行了啊，就当成苏修特务。后来又学英语啊，又学英语，所以先灭其族呢，先灭其文化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啊，那鲁迅先生大家知道啊，你看过鲁迅先生写的东西吗？还以骂人为著名啊，骂这个郭沫若是什么伐走狗、落水狗啊，都骂得非常凶。可是你知道，他在那个时候在抗日战争时间。他对日本人没有一句骂人的话，为什么？这哥们儿是日本留学生，所以他对日本人没有，你通篇看他的著作，那在抗日时期啊，没有对日本人说过一句这个不好的话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啊，当你学了一个文字的时候，你会对这个民族产生好感。你进而就接受他的文化，他就侵蚀你原来的，把你的文化就忘记了啊！你原来希伯来文嘛，啊，你这些东西就可以把你的圣经用他们的经典来取代，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彻底来灭绝一个人信仰的一个方法啊！让你学他的文字啊，其次让他吃他自己的东西。你知道从立位记你可以看到，犹太人吃东西非常讲究的啊，不吃这个，不吃那个啊，这个 好多东西都不吃的，但他们这些异教的人呢，说什么都能吃，跟咱那广东人一样啊，什么都能吃。所以这这个东西端到他前面来，这就对他的信仰有关系了啊。你这猪头肉端上来了啊，这个鸡爪子，他一看这东西他不得了啊，这不能吃啊，这个东西吃了以后怎么的，他对他的信仰就产生冲击了啊。所以这个东西吃东西是有一种文化啊，也是把他信仰拿掉的。另外还起名字啊，本来那得起的名字，但以理这名字很属灵啊，咱们现在不是也有什么张大卫啊、陈保罗这样的啊，一听就是不是父母在教会里，就是他在教会里啊，就是这个服侍的一个人。所以在圣经里面改名字往往是表达一个人生命的改变。你比方说亚伯兰改成亚伯拉罕啊，扫罗改成保罗，那这都是他生命改变的一个特征。这改名字就是这样子，最后一种改名字就是说你把你的信仰换掉啊。所以你看你这个人那个名字，你在咱中国这历代正经过这么些个运动啊，你这有人叫张文革啊，你是知道他什么时代生的，是不是啊？王卫标啊，这个王卫标是什么意思？这那他是副主席是林彪啊，什么张卫东？你真听到这个名字啊，再往以前啊，张德才什么的，你知道后面的名字，你看出他的时代，也看出他当时父母要求他的一个生命的长相。所以用这三个进度啊，来把它弄啊。那1985年的时候啊，1895年的时候啊，甲午海战，中国打败了啊，就把台湾就割给日本，殖民50年，啊，50年之后，1945年国军去收复台湾，啊，上岸以后发现，他不认识这些人了，这些人50岁以下的人不会讲中文，你懂吗？全是日文教育啊！日本人占领了琉球也是，现在琉球人没有一个说琉球话的啊。那这个就是现在开始什么台独了什么什么，对日本人的这个，这就产生了这一个民族之间的一个隔阂了。哎，不会讲这个话，你怎么办？当时这个蒋总统就从中国的北方啊调集了一批教国语的老师去台湾，去教他们讲国语。所以你看台湾人现在讲话跟大陆人不一样，就那个时候教的那个是纯正的国语啊，咱们讲的这个不是啊，那个是纯正的国语啊。所以在这派的那是国文老师去教的啊。所以这经了50年，你可以看到啊，他已经跟你这个民族都有割裂了啊。所以你不要小看，哎，你说单一里那做好事啊，你学语言文字还吃好吃的，还要哎起什么名字，这个是个叫做规划嘛，是民族规划啊。这实际上呢就是拿掉他的信仰的一个最彻底的做法，这是但以理面前对的这件事情。但是后来你可以看到但以理却立志，那这几句话这一节经文的时候讲的，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哎，就是这个，他就看到这一件，你给这不是你看到这一句，如果你在当时的时候，你说你这不是这个找抽吗？啊，你这敬酒不吃吃罚酒吗？对吧？人家给你这么好的招待，哎，你说是玷污你，这个事情，这个你叫那个王怎么说呢？这个事情，那就面临的什么一个杀头的危险了。啊，所以往下看呢，哎，看到但以理在这个环境下不仅坚持了信仰，而且呢非常有智慧啊。这个智慧表现在哪里呢？也不去激怒你，哎，但是呢我还持守我的信仰。他怎么做呢？他说这么着吧，啊，如果说我还吃我的东西啊，你不是怕我瘦了吗？啊，就是他是把他当成后来当着干部培养的嘛，对吧？那么你不是怕我瘦了饿死吗？他说先不，我还是要当你的干部。 但是呢，你先让我吃我的东西，吃十天半个月，如果不瘦也不没什么变化，你就让我吃下去。然后如果我变化了，我再吃你东西。哎，这是非常非常智慧的一件做法啊！保持了自己信仰，没有得罪他，然后呢，我还吃自己的东西啊。那为什么圣经要特别注意但以理拒绝吃东西这些事情呢？你不吃它的是一种抗议啊！啊，你比方说，你给我端来东西，你把我抓住了，你端来东西，这个就严重的说，这叫绝食啊！哈哈，就说不吃的是一种抗议，这种政治抗议啊！你说某人绝食了呢，就是抗议呢。所以，但这个事情，我们从这个年轻人说呢，学了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个人坚守了神的原则，用智慧的方式，而不是强烈抗争的方式。来对付对我他的压迫啊！说圣经里讲的啊，将当人家逼迫我们的时候，常做准备，要以温柔敬畏的心去回答个人啊。有时候有人传福音的时候，我像我父，我跟我父亲传福音的时候，传的突然跟自己的父亲家人传很不容易的啊。然后说着说急了啊，你不信下地狱。哎，老头就跟不上我，我就下地狱怎么样啊？就这样的话，你叫他更不信了啊！但是最后他还是信了，还我给他洗的哈，这个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哈。所以我给看到，我们从大陆也听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啊，就是一个传道人呢，在一个教会里服侍，哎，他呢，哎。就来了，突然来了这个宗教局的人说啊，你不能聚会了啊？为什么？他说你呢，你要么你就在这个十字架旁边你挂领袖的像，你否则不挂的话不让你聚会。说这个传道人就非常愁啊，说你挂着领袖像吧，这不像话呢，对吧？你看你这挂这个东西，他不挂呢，他又不让聚会。哎呀，他说他就在这祷告啊，他说。哎，他那祷告呢，他就在读但以理书，他就有了智慧。第二天他就找这个领导，他说行，我挂啊，但是呢你要告诉我，他挂两个像嘛，一个毛主席，一个习主席，习主席挂左边右边。他说有这么讲究吗？他说是啊，说当时这个十字架旁边是两个死刑犯，那一个得救了，那一个下地狱了，你说习主席挂哪边？哎，他说他，我想想，这后来也没下文了。他挂哪边都不好啊，这个还是继续聚会啊，这个非常有智慧的这么一个，所以我们也要学习啊，单一里非常有智慧的解决掉一个对信仰的逼迫，啊，对你逼迫，可以看到哈，你看到这个到了最后的时候，啊。21节到最后的时候，他说古列王元年的时候，但以理还在，就什么时候什么意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不讲他已经死了，然后他有下边有一个王，古列王是什么？又另一个朝代了，是波斯帝国，就是现在伊朗那边。波斯帝国元年的时候，但以理还在，说明什么？他的信仰。不仅在宫里面做了美好的见证，持守了自己的信仰，但是呢，他时间还长久，到了波斯的时候啊，这个古列王元年的时候，他还在。古列王元年，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儿？哎，他就熬过了那个逼迫的年代，啊，去年我到英国大使馆，那英国那个博物馆呀，大英博物馆去看，有古列王啊，有古列王的那些泥板都在那里啊。他来了以后就对犹太人非常的什么亲善啊，说你们可以回去，就形成了几次的回归运动啊，就是回归啊，还有这个圣经都记载了啊，这都记载着他啊，这个回去修圣殿、修城墙、恢复圣，他一直坚持到以色列民族那个时候回归，恢复了自己的信仰，他终于坚持到那些逼迫你的人。那些想改你信仰的人反而没活过但以理啊，他们一个个的灭亡了，一个个死掉了啊。但以理失去了国家，失去了自由， 但是他没有失去他的人格，他没有失去他的志气，这个志向。他从小受希伯来人的教育，念圣经，他知道有些事是不可以做的，有些事是不可以吃的，有些事是不可以学的。他坚守了这些原则。不要问他付出了多少代价啊，这就是神的旨意。王的膳虽然美味啊，就像世俗的东西虽然看起来那么美好，虽然违背了王的命令，可能受苦，可能甚至命都丢掉啊，但是他敬畏神，他知道拿什么来献给神，他持守了他的信仰。所以我们看到他无论怎么样都能够保持自己在这么个环境下持守自己的信仰。那今天给我们在座的基督徒也有一个挑战，是吧？我们生活在 Cochrane 温哥华啊这一个区域，好像诱惑比我们那个阿尔伯塔那边还大了啊。所以你们这边的，你看那边孟晚舟还住着，是吧？这都是富豪人，都住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生活，他们住的用的，哎，可能也会给你产生一种刺激了啊！你是不是要在世俗上去多些点东西？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有一个，当时我讲这篇道在我们教会的时候，说每一天持守自己基督徒的一个操作啊。你想一想，什么容易被世俗拉走？就是我给他提出来，就饭前祷告啊。饭前祷告是大家很容易忽略的啊。所以我提出这个事情以后，大家反应非常好。你们也可以在这个实际中去行啊，就是不要想着做很大的事，去宣教，去为主献身，没这么这个壮烈的啊。你先从祷告开始，但以理就是从祷告开始，每到危急的时候就去祷告。你吃饭前你要祷告，不是感谢做饭的人啊，是感谢神的创造的原材料啊。那些东西都是上帝创造的啊，是经过厨师变出来的，所以是感谢神。所以我们这里有一个弟兄啊，就是说上来做一个见证啊，说是这个东西虽然看起来简单，很难做啊，常常是忘掉啊。有一次忘掉了，太太就说：“哎，牧师不是说了吗？要祷告，哎，吃进东西吐出来再祷告，哎。”但是他坚持住了啊，他都过了一年了，说哎怎么样了？哎，说现在不祷告，饭前不祷告，就跟没洗手一样啊，就反正就有一个事情他没做，他就等着。这个对他的家人也很有影响。他母亲来探他的时候，哎，也是过了一个礼拜以后，吃饭的时候坐在那里啊，说干什么不吃吗？哎，等你祷告啊，这样就会对周围的人产生一些影响。当我们的信仰是这样持守的时候，人家看到我们对自己的信仰那么认真的时候，我们也有个传福音的一个作用啊！不要说你不信就下地狱，你这样做，他就会慢慢慢慢感受到你身上信仰的力量，就会征服他们，以后也学着我们去做，从在对我们的信仰感兴趣，去读经祷告，然后他能够信主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单一理摆在圣经中，作为我们历代都要学习的榜样。现在这个对信仰的逼迫，不仅来自于一些武力啊、死亡的威胁，也在我们在这种和平的环境中，有不断的有对我们信仰侵蚀的文化。不断有对信仰侵蚀的律法。当我们在活在这个时候的时候，想想我们单一理，也以单一理为我们的榜样，每天把祷告放在第一重要，让我们的信仰在透过我们的持守力量能够影响到周围的人。单一理因着他的信仰影响了尼布甲尼撒，影响他宫中的一众人，也求主也使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有信仰的力量，让我们能够影响到周围的人，让我们把这个福音透过我们的生命能够传出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